叫王某友，是浙江省湖州市南浔警方刚刚抓获的一名命案嫌疑人，而他的同伙王云早在2002年就已经被警方抓获了。面对民警的讯问，王某友承认曾经和王云一起在2002年实施了一起抢劫杀人的案件，但是他交代的案件细节和当初王云交代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
喝酒了，然后就闲聊嘛，就是说他说哪里有钱搞，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
王某友提出，当初实施作案是王云首先提议的，同时他还强调他和王云当时并没有想去抢劫，更没有想过要夺人性命。
当时就是为了去偷老板娘的钱。
偷钱？
嗯。
王某友说，他们起初只是想去一个鸭棚里偷点钱，但没想到鸭棚的老板娘在家，他原本计划赶紧转身逃离的，但王云已经直接动了手，他只能跟着王云也动了手。
那就用那个铁锤打他嘛，打的话当时我就没有意味想到什么，那因为在那时候就没有想过什么后果，就因为那时候身上不是，他不是没来把那个刀带在我身上嘛，那我也捅了几刀。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按照嫌疑人王某友的说法，作案计划是王云首先提议的，在现场也是王云首先动手的，但这个说法与当年王云的供述恰好相反。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再找王云求证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案件发生之后，王某友一直潜逃，但王云很快就被抓获了。2003年3月，王云因为犯抢劫罪被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云已经伏法了，那警方接下来该如何查实王某友在案件中的行为呢？这起案件到底是因何而起的呢？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偏远乡村突发命案，全域设卡拦截。
发现的时候是浑身湿透，而且神色特别慌张。
一人落网，一人逃亡，警方不懈追凶。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反响很大的，我们乡下人都知道光天化日啊，抢劫杀人啊。
供述不一，前后矛盾，如何查清事实？追凶18年，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时间转回到2002年10月23日，这一天，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安排了大量警力在善莲镇港南村的周边实施设卡拦截，因为他们刚刚接到报案，在善莲镇的一个养鸭的鸭棚内发生了一起命案，鸭棚老板娘赵平当场死亡。
因为那边是一个乡镇，他乡镇要出去呢，有经过很多路口，然后我们周边的那个派出所呢，就立即到周边的一些路口去设卡。
设卡盘查可疑人员的同时，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民警也已经到达了案件的中心现场。
因为现在啥都比较凌乱，血迹分布比较广泛的。
被害人是蒙在那个被子里面的，他是已经是倒在血泊当中了。
伤势呢有钝器伤和刀伤。
技术民警对中心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但并没有提取到属于嫌疑人的生物检材和相对完整的指纹、脚印等痕迹物证。
作案的时候呢，看出来是戴手套的。
地面也比较凌乱，就是没有发现比较可疑的痕迹。因为犯罪的情况我们也看过了，犯罪的抽屉啊，包括我们都显现过了，也没发现比较明显的可疑的痕迹。
虽然没有痕迹物证以及身份信息方面的收获，但技术民警发现中心现场明显有被翻动的迹象。
现场卧室里面抽屉是翻动过的，明显翻动过，就是在这个床上发现一个钱包，钱包里面皮夹里面钱都没有了。
侦办民警最初认为这起案件很可能就是一起普通的侵财类案件，但是细致勘查后，民警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门开着，门上还插着钥匙，那么我们就推断的可能这个是因为开门的时候或者那就动手了，有可能是尾随的。这因为钥匙开门很正常的，因为像钥匙上也没有血，那么就说明很开门进去的，就开门的时候有，因为女的是死在里面的，死在里面我们可能是尾随进去抢劫杀人。
现场情况表明，嫌疑人很可能是尾随被害人赵平进入房间继而行凶的。那么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否认识？如果仅仅是图财，嫌疑人为何要将被害人残忍杀害？查明这些问题成为了侦办民警的工作重心。案发的善莲镇位于湖州市南浔区的南部，是远近闻名的湖笔之乡。除了制作毛笔之外，镇上的居民多以从事养殖业为生。
因为善莲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南浔区的，都是养鱼为主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农村，就是养鸭子，就是其实离那个村庄就比较远的，我一般前估计步行的会都要10几分钟了
呀。如果对现场不熟悉的话，基本上是找不到这地方的。说不定这案犯还跟这个应该有一丝关系，要么在这里干过活，要么在这里打工，或者对这一带或者比较熟悉的，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的地方。
嫌疑人应该对这个地方很熟悉，甚至跟被害人认识。那么嫌疑人到底是谁？侦办民警首先询问了被害人的家人。在这份笔录中，被害人赵平的丈夫沈辉讲述了案发前的一些情况。沈辉和赵平除了养鸭之外，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卖饲料的门市部。2002年10月23日这天，沈辉和妻子赵平先是在镇上的店里，后来又回到了鸭棚。准备吃晚饭的时候，沈辉因为临时要外出办点事，就让妻子赵平自己先吃。而办完事后，沈辉又带着给他干活的两个工人一起在外边吃了饭才回去。
我跟来和小宝三个人就开始吃饭了，小宝先吃好的，他还给贵州人罗向东带点饭去，罗向东在赶鸭子的地方。
吃完饭后，沈辉又回到了鸭棚，快要进门的时候，他发现了异常。
门是敞开的，外面的灯亮着，我走到我们睡觉的房间门口的时候，我就看到西面墙边有一条被子，被子下面露出了两只脚，我就把被子掀开，就看见我老婆头上全是血，身靠在西面墙上。我老婆朝我看，然后张开嘴发出了那个噗噗的声，她根本讲不出话来了。
据沈辉回忆，他看到妻子时，妻子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可没等他去喊人求救，妻子就不再动弹了。沈辉完全没想到，自己就出去办个事、吃个饭的功夫，妻子就遭遇了不幸。根据现场的情况，侦办民警分析，这起案件很可能是抢劫杀人，嫌疑人是熟人的可能性非常大。沈辉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的三个伙计要么是在赶鸭，要么是在和自己一起吃饭，他实在想象不到嫌疑人会是谁。而就在民警询问沈辉的时候，负责设卡拦截的另一组民警发现了一个叫王云的可疑人员。
发现的时候是浑身湿透，而且神色特别慌张，那天又不下雨，你身上湿透感觉不是特别正常。
侦办民警发现，案发的中心现场南面和东面都是河，只在北面有一条小路，而当时被害人的丈夫沈辉就是从北面这条小路回的家。据沈辉讲，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碰到可疑的人员，由此侦办民警推断，嫌疑人极有可能是从水路逃走的。
我们就从这个王某身上呢搜出了这个现金，那我们当时就有理由怀疑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名嫌疑人。
而此时在中心现场附近进行勘查的民警也在草丛中找到了作案工具。
在那个鸭棚外面一个田里面，田地里面找到 两把电刀，一把是已经使用过的，那个刀上面还是有血迹的，还有一把就是用报纸包好的，应该是没有用过，然后还有一把榔头。
面对民警搜出来的现金以及找到的这些作案工具，王云不再狡辩，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抢劫杀人的全过程。据王云交代，他并不认识被害人赵平，而赵平的丈夫沈辉也表示之前没有见过王云。既然不认识，王云为何会选定赵平作为下手的目标？这难道是随机作案？王云告诉民警，之所以抢劫赵平确实是提前策划好的，但策划者不是他，而是一个叫王某友的男子，他身上的现金也是王某友分给他的。
据他交代呢，是王某友把钱给他的，当时他被控制之后呢，交代是通过预谋，王某友跟他讲了养鸭养殖场，老板呢老板娘了比较有钱。
王云，贵州人，案发时22岁。据王云交代，和他一起作案的还包括他的老乡王某友，当年也是22岁。王云说，之所以选择鸭棚的老板娘赵平作为下手的目标，是因为王某友曾经在这家鸭棚打过工，对鸭棚的老板和老板娘的生活习惯非常熟悉，也知道他们家的经济状况。
因为在2002年的话，我们这里买东西啊什么交易都是通过现金的，那像养鸭场的话，买饲料什么都是需要现金去购买的，所以说他们认为那个老板娘那边应该有钱，那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从他那边抢点钱。
王某友曾在被害人赵平家的鸭棚打过工，熟悉被害人家里的各种情况，这样说来，被害人一家对王某友应该也很熟悉。那王某友就不怕在抢劫过程中被发现吗？他为什么要冒此风险呢？难道说在打工期间他跟被害人一家产生过矛盾吗？警方通过设卡拦截，在案发现场周围抓获了王云，王某友却逃跑了。王某友逃到了哪里？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
精心谋划，多方准备，作案之后慌不择路，嫌疑人逃往了何方？追凶18年，一线栏目继续播出。据王云供述，案发前他的老乡王某友突然过来找他喝酒，在喝酒的过程中，王某友主动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实施抢劫。
他和我说，我们一起去善联去抢他们吧。我跟他说，这种事儿我还没做过。
王云说，他当时有些犹豫不敢去，对此王某友也没有说什么，那几天一直和他住在一起。几天后，王某友再次提出希望王云跟他一起去抢劫，同时王某友还说，他曾经在那个鸭棚里打过工，对鸭棚老板一家非常熟悉，很容易得手。
他对王某呢再三讲呢，这个老板娘家里我知道啊，非常有钱，我们去弄一下，我们这辈子就够了。
当时我也没有钱了，听他这么讲，我就同意和他一起去了。
王云说，他们商量好之后就一起乘车去了附近的练市镇，在镇上吃了饭后，两个人都觉得应该买些趁手的作案工具，
购买了2把匕首和1把榔头，全是新的，钱是王某友出的，买好之后去三联。
第一次到达被害人赵平家附近时，王云和王某友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但是他们第一天去蹲在那里的时候呢，是老板一直未出去，两个人在一起，所以没有下手。
当时我们两个都害怕的不行，都不敢敲门，当时心里有点慌，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往外走的时候，看见 外面有一个土窑，我们两个就在土窑里睡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第二天白天他们在那个善莲镇上晃了一天，就是在东晃西晃这种无所事事，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又决定又去干了。
2002年10月23日傍晚，王云和王某友再次来到了赵平家的鸭棚附近蹲守。这一次，他们发现下手的机会来了。
据王某交当时交代，王某友看到老板呢骑了个摩托车从鸭棚里面出来，因为王某不认识老板和老板娘的，王某友认识。王某友说这个对王某说，这个摩托车我是知道是老板的，这个人骑开车的也是老板。他离开了，我们去下手吧。
王云和王某友等鸭棚的老板沈辉骑车走远之后，便蹑足潜踪的来到了鸭棚的门前。他们发现门是虚掩着的，便推门而入。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进去后竟然迎面碰见了鸭棚的老板娘赵平。
老板娘看到他们，然后让他们不要走，然后那个王某友就也是为了怕出事情，怕就是他到时候去举报他们，
用刀头，其中一个人用榔头砸头上，砸很多地方，实际上老板娘呢打倒在地。看老板娘不动之后呢，走的时候还特意拿了个毯子把老板娘盖了一下。
之后两人将鸭棚内的现金洗劫一空后就仓皇逃窜了。
逃跑也没有商量，就是乱窜了，也没有怎么商量往哪个方向跑，怎么躲避我们这边警察搜捕什么的。他们分钱也是逃跑的过程中随便分了一下，就是估摸着这个分了两半，就是一人一半。
由于对周围的地形不熟悉，王云跳进了河里想沿着水路逃跑，结果一上岸就被民警抓获了，而王某友却彻底消失了。光天化日抢劫杀人这一案件在当地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南浔警方压力倍增。王某友是怎样摆脱警方的设卡拦截的？他到底逃往了哪里？
这善莲呢其实是一个特殊地理位置，首先它这个善莲是我们南浔区应该说也是最南端的，它是跟我们另外一个县德清交界的。案件发生报案之后到我们整个卡点围起来之后呢，其实当时我们最多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其实很快的，我们找到第一个对象到报案就要半个小时。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是同步机制上去之后也很快，但是肯定存在一些时间的落差。他应该当时就是趁在我们跟另外就是我们那个隔壁邻居家的德清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联系过程中，要求增设卡点时过程中离开了我们的视线，逃掉的。
那么作为同伙的王云是否知道王某友逃往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猜他可能是到善莲镇一家砖瓦厂，他哥哥好像是住在那个厂工作。
侦办民警随即找到王某友的哥哥王某祥。
从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弟一直没有来过我这儿，也没有跟我电话或者是其他方式联系过，我确实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湖州南浔警方将王某友的信息录入系统，开展了网上追逃，同时还组织大量警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摸排走访，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一方面就是对他的家属亲属，如果王某友跟他们有联系，就希望他们的亲属能劝他投案自首；另一方面就是给他的父亲亲属做生物检查。
通过梳理王某友的社会关系，警方了解到和王某友关系密切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在外省打工，那王某友会不会去投奔这些人呢？
所以我们当时确定那个王某友这个 逃跑的那个方向，把它定为浙江、江苏，还有个广东，还有贵州，这四块地方是作为一个重点的地方。这些信息都梳理过，我们确实没有发现跟王某友有关联的任何信息，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虽然王某友一直在逃，但通过王云本人的供述以及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各种物证材料，已经基本可以还原案件的主体事实。2003年3月27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云伏法了，但追捕嫌疑人王某友的工作警方一直都没有放松。时光荏苒，一晃18年就过去了。
18年来，王某友的老家我们也去过很多趟，跟他父亲包括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接触过。家里人呢反映呢，这个该人呢在案发之后从未回去过，也没有跟家里人联系过。
在当年的案发现场，王某友没有留下任何的生物检材和痕迹物证。虽然警方采集了王某友家人的生物检材信息，但始终没有出现可以比对的嫌疑对象。再加上王某友切断了和家人的所有联系，所以此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是生是死音信全无，
一直未出现。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该王某友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情况该王某友一直在使用他人身份信息。
那么王某友到底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同一个人三个身份，他究竟是谁？身份不对，长相酷似，嫌疑人浮出水面。追凶18年，一线栏目继续播出。侦办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友潜逃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身份信息既没有办理过各种证件，也没有住宿和购买车票等相关信息。民警查询了大量失踪人口信息和无名尸源，同样没有与王某友相似的。也就是说，如果王某友还活着，那他一定是在冒用别人的身份。
首先，他肯定是冒用的是自己熟悉的人，对被冒用人的情况知晓得比较清晰，否则他报身份信息的时候无法再讲得那么详细。
警方曾经对王某友的朋友进行过详细调查，发现王某友的确没有跟这些人联系过。不过王某友是否会冒用这些人的身份？2020年初，广东警方给湖州南浔警方传过来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让所有侦办民警为之一振。
获得一个有价值的线索，那是我们广东东莞的那边警方就是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在那他们当地啊，就是之前带进他们那个办案区的，就是有个嫌疑人，就是跟我们这个逃犯很相似。
这个被广东警方盯上的嫌疑人，从长相上看酷似王某友，但此人自称谢某友。侦办民警调查发现，谢某友确有其人，但这个人并不在广东生活。
发现他活动轨迹一直在浙江，没有去广东的轨迹，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广东当时带进去那个谢某友这个人员身份有问题。
通过进一步调查，侦办民警发现这个自称是谢某友的可疑人员，因为身份问题曾经多次被广东警方调查，而他被调查时还使用过其他人的名字。
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人的户籍地址就是跟王某友是同一个地方的。
在2004年和2018年，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最久的一次呢就是2004年的时候， 同时被一个派出所带进去，那我们这个跨度很长，04年到18年呢也有十几年时间，那我们能怀疑呢这个人是不是从我们这个南巡逃出去之后就一直生活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们那个广东东莞的长平镇。
综合已经掌握的信息，侦办民警觉得这个可疑人员极有可能就是潜逃了10多年的王某友。湖州南巡警方随即组织警力赶赴广东东莞开展进一步调查，通过查询大量的公共视频，侦办民警发现了嫌疑人的行动踪迹。
来，收拾收拾，来。
我们跟他介绍，我们是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南巡区分局的，我们找他呢1000多公里跑到广东，我们也不是广东的警方，那让他说清楚自己的身份，他当时直接承认了自己王某友的身份。
落网之后，王某友很快就承认他曾经和王云一起作案，但是据他所说，这起案件是王云最先提议的，到了现场之后也是王云首先动手的，这样的说法和王云之前的供述完全不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嫌疑人王某友在这起案件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民警想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王某友的同乡卢某林。
因为他们鸭棚里面还有一个他的老乡在那边打工，然后王某友就准备想去邀请那个老乡一起干，三个人一起干，人多反正就是胆子也大一点。
王某友和卢某林曾经一起在赵平家的鸭棚里打过工，据王云当年供述，案发前王某友曾经带着他去找过卢某林，希望卢某林也加入进来，但被卢某林当场拒绝。
另外一个老乡说这种事情我不去的，劝你们也不要，劝你也不要去，我们还是不要去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为了还原案件的真相，民警仔细查阅了卢某林当年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
跟我说那件事的人是王某友，另外一个我不认识，是第一次见他。
这样的说法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卢某林随后提到，在此之前王某友就曾经单独找过他，当时他和王某友还一起在鸭棚里打工，王某友那时就试图拉他一起作案。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搞老板，他还提起棍子做出打人的样子给我看，我说不干。
结合卢某林的证言并查阅了其他物证材料，湖州南巡警方最终认定王某友落网之后关于案件细节的供述并非事实。同时侦办民警还调查到，在来到鸭棚打工之前，王某友曾经更换过很多份工作，每份工作他都是没做多久就不干了。
他总共换了好多工作，要么嫌这个工资太低，要么就是不安于现状了。
虽然收入不高，但据周围人反映，王某友酷爱打牌，对此他本人也没有否认。
打牌那时候爱好是爱好，但是很少打。
很少打，赌钱吗？
玩钱。
啊，多大？
这个玩钱那时候也玩不大，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开支，也没什么钱，就是玩一下。
而在案发前，王某友囊中羞涩，他找到了同样需要钱的另一个老乡王云，两人最终达成共识，共同作案。而作案之后，两人匆忙分赃，各自逃走。
我反正走来走去，我在紧张，怎么走就跑到旁边那里，那里不是一个桥吗？一个桥可以穿走过去嘛。然后我就跟着那桥走过去了，走过去我就在那个残桑树林里面，我就在那里，当时就蹲在那残桑树林里面。
王云慌不择路，迅速被抓，而王某友躲在树林里，成功避开了警方的追查。他先后逃到了杭州、上海等地，最终在广东东莞隐藏了下来。 害怕身份暴露，到了广东的王某友只能做一些临时工，没有办法进入正规厂家。
我真正因为发现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敢用，
丢掉了
啊，
丢哪里了？
就哪里，因为是西多那边丢哪里，这个我也多年了，我也记得清楚。
多年来，王某友一直隐姓埋名，始终一个人生活。他先后使用过谢某友、秦某江这两个老乡的名字。王某友说，他也曾想过去自首。
时间过了好多年，我也很后悔，但是就是我也想自首过，但是就是因为心里面总是还总是犹豫，有点怕。
怕什么呢？
就是犹豫嘛，就是本来想自首，但是心里面又不能自首，就是这样。
王某友说，他的内心一直很矛盾，既希望结束隐姓埋名的生活，又害怕被警方抓获，而真正落网了，他又觉得总算是解脱了，自己做过的事终究还是要自己来承受相应的代价。
但我也对不起人家，说实话，我因为不仅仅为了这一点点钱，因为我也伤害到别人，我自己也做错事，我也很后悔，我也在外面过日子也提心吊胆，每时每刻这样，我自己心里面也很难过。
王某友和王云为了获取钱财共同作案，得手之后王云很快被抓，王某友一直潜逃，随后王云因犯抢劫罪被法院判处了死刑。那么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两个人或者多个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如果有嫌疑人未落网，是否会影响对其他同伙的定罪量刑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与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案件的定罪量刑的所有的事实都已经查清了，那么是不会影响到已经落网抓获的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都会从宽，因为实践中可能出现两种局面，一种局面就是因为有的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而已经到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认罪，拒不交代相关的犯罪事实，就使得有一些跟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就没有办法查清，会影响到对已经在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他这个定罪量刑。当然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对他的定罪啊、量刑啊根据疑罪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由于这个其他的嫌疑人他在逃，使得在案的这个嫌疑人和在逃的这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共同实施犯罪过程里面的作用和地位，或者是很难区分主从犯或者是第一主犯、第二主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辩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作用比较轻或者地位比较次要，如果说在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的辩解没有办法有相关的证据加以印证的话，那么最终得出的这个裁判的结果，他的定罪量刑可能会对在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所以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同伙的定罪量刑，要根据在案的证据能不能够完全的查清影响定罪量刑的这些事实和情节。
2021年3月11日，王某友因犯抢劫罪被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因为贪念，王某友和王云不惜杀人夺财，如今这起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两个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希望这能给被害人的家属带来一丝慰藉。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